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诗篇是一部赞美诗，汇集了摩西、大卫、所罗门、亚撒、可拉后裔等诗人的作品，共150篇。每一篇诗篇都是诗人从心灵深处向神发出的呼声，有恳切的祷告，有衷心的赞美，也有真诚的忏悔。难怪读诗篇时，渴慕神的心便油然而生。无独有偶，诗篇是位于圣经的中间，仿佛在告诉我们与神相交的重要。但愿透过默想诗篇，我们能够效法诗人那样，时刻想念、爱慕、亲近神。请听诗人与诗篇系列第九讲，亚伟是我的牧者。
诗篇23篇第一节，亚伟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在你的心目中，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是遥不可及、高高在上的大君王，还是惩罚恶人的审判官？不同的人对神有着不同的观念。对大卫来说，神是他的牧者。圣经多次用牧羊人和羊的图画来描绘神和他的子民之间的关系。雅各临终前形容神为一生牧养他的神。值得留意的是，雅各自己也是牧羊人。牧人如何悉心照顾羊群，他深有体会。另外，诗篇也有同样的描述。在诗篇78篇52到53节，他却领出自己的民如羊，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，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，使他们不致害怕，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。在诗篇23篇第一节，亚伟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大卫也是牧人，从小帮父亲放羊。他形容神为他的牧者，因为他经历到神对他无微不至的看顾，如同牧人看顾羊群一样。牧羊人是如何照顾羊群的呢？牧羊人爱护羊群，他会亲自牧养羊群，也会把羊群交托给自己的亲人去照顾。因为羊是属于自己的，所以会用心牧养羊群。在诗篇23篇第二节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牧羊人首要的任务是喂养羊群。牧羊人必须带领羊到青草地和溪水边，让羊觅食喝水。今天现代化的大农场一应俱全，农场主人不需要带牲畜到处觅食，而巴勒斯坦地区的牧羊人必须带领羊群寻找草场，寻找溪水。为了牧羊，牧羊人甚至要长途跋涉，才能找到溪谷，让羊群可以喝水。其次，牧羊人必须保护羊群。在诗篇23篇第四节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牧羊人必须随时防备野兽的袭击和盗贼的偷窃，因为羊是弱势群体，毫无招架能力。一旦遇到袭击，牧羊人就会用他的杖来驱赶野兽，保护羊群。每逢经过悬崖峭壁，牧羊人就会用他的竿来拍打羊， 让羊群避开危险。大卫说的死因幽谷是指什么呢？死因幽谷主要有两种含义，第一是指极度的危险，第二是指死亡。因为圣经把死亡的门和死因的门相提并论。大卫提到了死因幽谷，到底他经历了什么，我们无从知晓。不过他同时也提到了神的杖。圣经多次用杖来代表神的管教。当神的子民犯罪，神便会用杖管教他们，如同父亲管教儿子一样。纵观大卫的一生，他曾如羊走迷，犯罪得罪神。他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了乌利亚，占有了他的妻子。神只好借先知拿单宣告对他的处分。在撒母耳记下12章第10节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弃你的家。罪是有后果的，身为一国之君，一家之主，大卫的罪使他的威信毁于一旦，这是他始料未及的。他犯罪不但影响自己，也影响到他的孩子。自从他犯罪后，家里的祸患就接踵而来。他的长子暗嫩强奸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，塔玛的哥哥押沙龙为了报仇杀了暗嫩。押沙龙可能怨恨大卫对暗嫩的行为直若罔闻，后来更密谋杀害自己的父亲。借着这一连串的祸患，神让大卫明白罪的严重后果，以致他懂得敬畏神，远离罪。同样，如果你犯罪被神管教，就要快快的悔改，因为这是神爱你的表现。除了行过死因幽谷，大卫还要面对孤立无援、四面受敌的困境。在诗篇23篇第5节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诗篇23没有小标题说明本诗的写作背景，但第五节使我想起大卫年轻时四面受敌的一幕。自从大卫打败歌利亚后，扫罗出于嫉妒想要杀害大卫。大卫敬畏神，不以恶报恶，只好四处逃亡，最终投奔加特王亚吉。亚吉将洗格拉给了大卫。这期间，当大卫和随从还没返回洗格拉时，亚玛利人乘虚而入，侵夺洗格拉，用火焚烧，又把城内的妇女和大小人口都掳去。在撒母耳记上30章第6节，大卫甚是焦急，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，说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大卫却倚靠亚伟他的神，心里坚固。神借着亚玛利人的一个奴隶领大卫到敌军那里。大卫趁着亚玛利人吃喝跳舞，攻其不备，将所掳去的人口财物全部夺回，没有失落一个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夺了许多财物，又从掠物中拿了一部分作为礼物送给他们素来所到之处的人。难怪大卫说，在敌人面前，神为他摆设筵席。读完诗篇23，你认为神的子民有什么特点呢？是生活富裕吗？不是的，神的子民不一定生活富裕，但神的子民必定有神与他们同在。大卫看重的不是物质享受，而是我们与神的关系。在大卫看来，有神为牧者，才能经历到神的同在。读诗篇23，就看到从头到尾，大卫一直在谈论神的同在。第1节，亚伟是大卫的牧者， 牧者是走在前头带领羊群的人。第四节，大卫虽然行过死荫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第六节，大卫渴望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，永远与神在一起。除了有神的同在，神的子民还有个特点，就是经历到神赐的安息。现今社会发达，科技进步，世人应该活得轻松愉快，但事实刚好相反，很多人经常失眠，必须靠药物才能休息。到底如何才能得安息呢？诗篇23，大卫说他经历到神所赐的安息，这一点非常吸引我。23篇第二节，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躺卧意味着身心舒展，可安歇是指宁静安息。在神的带领下，神的子民可以放下心来，全人得着真正的安息。在诗篇23篇第三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走义路跟得安息是密不可分的，只有走义路的人才能得到神赐的安息，不义的人是得不到安息的。这个道理很容易明白，比如早晨你向家人发脾气，一整天都会良心不安。怎么样才能经历到诗篇23的真实呢？诗篇95篇提供了答案。在诗篇95篇第七节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，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这里的听是指听从。能否经历神所赐的安息，关键在于听不听神的话。羊懂得分辨牧人的声音，即使两群羊在同一个草场觅食，当两个牧人同时呼喊，两群羊都能够认得自己主人的声音，绝对不会混淆。这就是羊求生的秘诀。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这句话在希伯来书重复了三次，仿佛神在苦口婆心地劝我们要及时回应，不可单言。诗篇95篇第七节，这句话使我想起了一个年轻人的经历。这个年轻人大概20多岁，因肺部无法正常膨胀，需要紧急动手术。教会的牧者听到他的情况以后，便跑去医院看他。正当医护人员准备把他送到手术室时，牧者恰好赶到，便为他祷告。手术结束后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他的肺部还是无法扩张。牧者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就问他是否有些神不喜悦的事需要向神悔改。他的父母离异，他的妈妈已经出国嫁给外国人，他在家里面跟两个亲戚一起住。他很不喜欢跟亲戚一起住，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连饭也不跟他们一起吃。这次他生命危在旦夕，动了手术也没有好转。牧者敏感到情况严峻，时间紧迫，所以鼓励他要抓紧机会，认真在神面前处理好内心的问题。他没有及时回复，可能是经过一番挣扎，到了第二天他才表示愿意在神面前处理内心的问题。我们不清楚具体的细节，有可能是关系到他对亲戚的不满。当他愿意处理心里的问题，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。一个小时后，医生再次替他检查，看到他的肺部开始扩张，换句话说，他的情况开始好转。 他不是为了治病才悔改的，但神让他的病情好转，来表达对他的宽恕，这是神对他的怜悯。我做一个总结，亚伟是我们的牧者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他都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的心灵可以得安息。作为他的羊，唯愿我们听从他的话，一生跟从他的带领。
深深知道，我说敬爱，信靠的是谁？他永远是信实，永远不改变。他是阳光普照。天父，他先来爱我，我要顺从你，也要背起我的十字架，求你赐我能力。丰富恩典，唯独如此，我可以瞻仰你面的荣耀。求光照我，使我全人能得你救恩。我深深知道，我所敬爱，信靠的是谁？他永远是信实，永远不是阳光普照，是大地能得雨水，唯一是他，我天父，他先来爱我，我要顺从要背起我的十字架，求你赐我能力与丰富恩典，唯独如此，我可以瞻仰你面和照我，使我全人能得你救恩，求光 照我，使我全人能得你。